谈到更新的问题哈，就是课本上这个表，好，前面总共三类啊，其实这三类前面这两类才是大部分人，好像释迦牟尼佛就是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特别的立根。第一类呢，好，我们举的这个很少，好像那个发大菩提心，愚子安树花，三世因时多，成果时甚少，哦，大部分的众生是这样子。那比较有心的呢，就像陈马行，这个在经论说他是陈相，相车行菩萨。这个各位要了解其中哈，就是哪一种菩萨他的相貌。在这个入定不定因经里面讲得很就是讲一些还蛮清楚的啦，还有说一些相貌，那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像这个立根齁，就是他能够做很多不平凡的事情，就很难的事情他能够做，比如说我们说他能够像这个慧远大师一样，或是像玄奘大师一样，他能够齁，就是在他在栽培的时候都是做这些难行的事情，那他就是立根的啊。像我们这样都慢慢栽培，对不对？慢慢这样，好，那他们却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做，去栽培他们的善根。那当然，他们成就的圣道来讲，就比我们还要更快一点嘛。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在入定不定印经里面，就讲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好，比如说你能够劝一个人失菩萨道的，你可以引导他回到菩萨道；一个人失去六哦，不知道怎么行六度，你能够教导他行六度，自己行还能教导别人行，那这个是很不容易啊。好，我们说这个慧远大师结连舍念佛，好，他本身好像四次吧，在定中见佛。那有一个居士哦，叫刘宜明，他在那个慧远大师的团体里面哦，还没记错的话是九个月，才九个月他就见佛了。啊，不是说我提供的地方给你吃给你住，你好好修，就不是这样。他能够指导人家在定里面见佛，哎，好，所以就是你善为你自己能够。得这个境界还能够善于教授，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你说我自己努力那还容易一点哦，然后你要教导你的徒弟青出于蓝，这个就更难了。像这个都是我们说这些都是立根人才有办法办到的事情。这个乘马车是第二类，第三类乘神通行又分三类啊。这个像是日月好，哪三类呢？就比喻作日月神通行，这个是日月神通，这个是属于什么？那个阿修罗王的神通了哈，就是他能够用手把月亮、太阳抓起来，那个这个阿修罗的神通哈，这个就是根据印度神话这样讲，日月神通行哈。第二类是声闻神通行，第三类是如来神通行。但阿修罗神通不比声闻圣者嘛，声闻圣者的神通又不比如来，对不对？就是一层高过一层。这三类的人都是立根的齁。那日月神通行呢，他们立根性多立呢，有的出发心就入菩萨位，有的是小住，就是还要等一等齁，但是不是很久的时间他就入了菩萨位。入菩萨位的意思有很多，但是最低的程度就是到顶位，就是他一发心他就是什么，他一发心他就是菩萨内凡齁，暖顶忍是第一嘛齁，那就是他离圣位就不远了。像我们很久都还实性，对不对？他一发心就到顶位，不退转啊。好，像这个你看他根性就是这么立，那是为什么呢？好，当然他是有他栽培，就是他的能力还有他的福德智慧，这个都条件都一样的。为什么人家能那么快？不是他生出来就是这样，而是他栽培的这个 这个力道比我们强就对了，所以他的智慧福德都很广大。好，我们做十，我们做，我们就我们做十天的工作量，他一天就完成了，像这样就叫立根了。好，好，所以顶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堕恶道，也就是说他的十善业菩萨界是清净的，所以他不生下贱家，没有高慢心，也不堕恶乘地，就是大悲心非常的足。这个事情这个就很难讲，因为我们人是活的，你知道吗？没有人跟你说你这个经读了100部以后你就可以发大悲心，没有这种事情。因为人是会感动的，就是会感悟这个事。你念100遍跟我念100遍那个感悟不一样。好，你要像那个甘地有没有，他小时候看那个摩诃婆罗多里面的故事，讲一个孝子，他很小，他就说我长大要像这个人一样。那你会不会这样？我们只能说是好，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就是看24孝啊，小时候读24孝，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这样子优化我们北部啊呢？没有吗？那就是感悟的问题。好，也不是说我一直说故事一直说故事你就了解了，这人真的是有根，这种就是根性啊，你很难用别的名词来说明它。好，那你小孩子不孝顺，也不是说哦，就叫他读弟子规，那是一个机会啦，但是人还是有这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或许是在某种因缘下得到某个人的启发，或是得到一些教训，或许他头发白了，然后他被他的儿子欺负，对不对？他还想说，以前我好像对我爸也是这样，那时候他才悔悟，也有可能啊。但是每个人这个情况都不一样，我们说像甘地这种就特别。就是生来不凡，只能这样讲。像我们有这种感觉，只能用根性这两个字来说明它。那在佛法上来说，还是栽培来的。而且呢，在大乘经论上，他烁烁的去推演这些善法，我们怎么会知道说这样叫道德，这样叫不道德呢？都是从佛法来的。这个是我们佛经上讲的。第二个，声闻神通行，对不对？这个就是初发心就成就大菩提，初发心就入了圣位，而且得大菩提，能够呢就是初地以上，然后他能够分证菩提，然后能够呢与百佛世界示现8相成道。好，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有这些立根的菩萨，所以那个智者大师才会把大乘分作什么什么通教、别教跟原教的菩萨嘛，藏教就不是啊。就是说一个菩萨比一个菩萨还厉害，那他们修的都是原教，他们走的路就是那种很稀有的。但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像他们这样子啊。一发心入圣道就能够示现8相成道，那未免也太快了吧。所以他就是这个是声闻神通行。那在大智度论上说这个菩萨大宴世间啊，立根坚心，九级无量福德资粮，那一样还是九级无量福德资粮所以他初发心就能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证得大菩提然后转法轮度众生啊，入无余涅槃。他的佛法能够住一劫就是他的正法能够住一劫或减一劫，不到一劫，能够留化佛来度众生就是他入灭，他还能够有化佛来度众生。第三个是如来神通行他初发心就跟般若相应，能够成佛，成熟众生，庄严佛土这个是方便道的菩萨这个是一发心就是到初地到八地啊。好，反正这个都是我们很难见到的这些人像这个初发心就圆满这个这是怎么也不会的我们说这可见 哎，这个就是非常稀有的哈。但初发心就入初地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这个是有的哈。还有更高，初发心就自力圆满哈，以方便道来度化众生哈。像这个都不可思议啊！啊，释迦佛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属于第二类的哈。他是要修三个阿僧祇劫，是慢慢这样子，跟我们前面讲这些因地慢慢这样栽培来的哈。像释迦佛，我们的释迦佛就是这样更新啊。好，所以后三类这个是立根哈，前面这两，后面这个声闻那个神通行的这些人是立根，前面这两大类的呢是顿根啊。好，那这个为什么？有人立根，有人顿根呢？我们只能从他是，就是说他现在的情况去讲他。我们说不出来他过去做了什么，所以这辈子根性这么立，所以我们只能用根性这两个字啊。我们看那个应顺导师，对不对？好，一样啊。他活了100岁是吗？还是101岁？那如果给你，比如说我们都活到101岁啊，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像他这样智慧这么高？对啊，那就是根性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只看他这辈子是说根性，那他以前呢、啊、以前一定是他不是这一辈子才学习经论啊，那哪有可能啊，他就是也是这样栽培来的齁、哦。好、哦、这个做个比喻，像洋车行，对不对？他就是先是福德因缘薄弱，就是发心前面的因缘发心很薄弱嘛，齁，那根性又钝，所以都不能够坚固发心啊，所以他久久来齁那个态度都还是一样，所以一直都不能往前进。这个好像去考试，但是你没有好好准备一样。乘马车就是前世还有一点点啊，少许的福德善根齁。这些人在经历长时间的服务，经验丰富以后，不断的学习，而且每年去考，哦，那就有录取的机会。那成神通行呢，他是世事以来常好真实，恶于欺诳啊。这不是说这个人的脾气哦，折善固执，而是说这个人很好要追求真实义啊，想要明白诸法的实相。到底是世间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有这种没有办法阻挡的好奇心啊，恶于欺诳，他不喜欢生活在这个不清不楚的世界里面，是有哲学家的气质啊。这个是菩萨，是立根，而且那个心很坚固，久远来及无量的福德资粮，所以这样才是初发菩提心，他就能够直登圣位。像这个就很像是学历高深齁，研究生一考就中啊齁。所以我们说不管齁，你说顿根立根是怎么来的，还是栽培来的。不用问现在根性怎样，问自己栽培怎么样，以后你就是怎么样啊。我们现在中国佛教在这边就有问题。像齁在那个魏晋南北朝就有顿根跟顿渐之争嘛，齁，我们禅宗有顿渐两宗啊。北边的禅是神秀啊，他是勤勤实拂是和那个不食者尘埃，对不对？那南宗就是顿悟的啊，齁，他们说是什么，欸，本来无有何处惹尘埃嘛，齁。就有顿渐，那大家都要修顿的，你知道吗？齁，这是非常奇怪的想法，齁。我们不曾问过自己的福德因缘，自己的资粮栽培怎么样？好像我学习，我就是要学习那个最钝的、最好的、最厉害的。好，那未免也看得起自己啊，太看得起自己啊！你不问自己的资粮，不问自己的发心，然后你就要修这种大法，还认为说这个大法不拐弯啊，很容易成就。好，那容易成就是对你这种资粮、对你这种根性的人吗？你也不问这个东西齁，就好像一个人不问自己的出身，不问自己的学历齁，你就要去当总统这样子，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要求，对不对？你要好比说我是台湾人，我想要到美国当总统，那至少你要先拿绿卡吧。那你这些你都不问，然后光说啊，我要当个总统这样，那怎么可能？还要当美国的总统，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呢？这样不是很可笑吗齁？所以 但是也又有另一些人，他是怎么样？他承认自己钝根哦，智慧浅，所以他就要修那一种最简单的法门。哦，因为那些说最钝的法门，就是只有一句话就能让你开悟，有没有？啊，手指一下你就开悟了哈。那你自己承认自己业障重、智慧浅，那偏偏挑那个便宜，挑最简单的。哦，有人说一句佛号也是一样啊。那最好你是能够一句佛号就是理无碍，一句佛号就是事无碍。如果你有这个程度，那可以啊。否则你怎么可能只靠一句佛号，不去修种种的因缘呢？哦，不得少善根福的因缘，他们就是不太重视这一句话嘛。哦，像这个就是根本就很错乱嘛，认为自己钝根啊，还要找这种上上法门。哦，真正的菩萨道哈，是跟这样思想是刚刚讲这个思想是不合菩萨的正常道。哦，真正发心学佛的都要从广集资粮，要坚定自己的志愿志向，努力的修学。你要常常问自己的资粮栽培多少，而不是说我多久以后才能成佛。像这样的话才是菩萨的正道。那经历这个三个阿僧祇劫，你就登于妙觉地。妙觉地就是佛地啊。佛地我们说是二障清净。二障清净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烦恼障就是我们说能够障碍你生死的。那还有烦恼的习气，就是其实都是不正知，就是无明。好，这个习气就是戏论相的显现啊。虽然你知道那个是虚妄的哈，但是你的习气还是会现出来。但是不是说你不知道这样啊是虚妄的？你知道，但是有习气，就好像一个空瓶子，对不对？里面先前装了酒。虽然现在倒空了，闻一闻还是有酒味那个样子一样。像这个菩萨的习气就是戏论相的显现，就是不知那个这个我们凡夫只实有这种习气的显现，都是有愚昧的味道。在阿罗汉在这里还不能清净，但是到佛地以后连这个习气也都完全都消除了，所以净智的一切所知境最维系的这种执着跟愚痴啊，还有粗重，在佛地这边完全都永灭，就是不现起啊。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恶障能够彻底的消除，这个就是佛地。那佛，我们说什么是佛呢？通常我们会用三身来说，佛有三身嘛，就是我们怎么形容佛，就佛有三身嘛。这个三身是什么呢？法身、报身跟化身。好，那我们看这个四一八页的这个颂，他说：佛身最极灭，平等无分别，如彼摩尼珠，妙用利群身。像这个指的就是佛的自性身，也就是法身啊。什么叫做自性身、法身呢？就是一切佛相应，一切佛法相应，跟一切佛法所依止的。好，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好比说我的五蕴依止于这个假名我一样，佛的法身就是这么一个角色。所有佛的事业是依止什么东西呢？那个主体就是佛的法身。当然这个也是如幻如化的。在我们说我们现在依的这个中观，这个中观学派来说，佛的法身三身一样还是如幻如化，佛的果地还是如幻如化。金刚经不是讲吗？说如果我是离欲阿罗汉，如果我觉得我是离欲阿罗汉，我就不是阿罗汉，就是这个意思。是菩萨即非菩萨，那是法身即非法身，是为法身啊，一样。我们说这个依止，不是说它有什么实体。当然后期的这个如来藏学家他就不是这样讲，但我们现在讲依的是中观学派的说法。那这个法身的圆满觉证说，它是出离的烦恼，证得最清净的空性，永离一切的障碍，一切相不现行，就是一切纯无相。我们前面讲纯无相行，对不对？从第七地开始嘛， 当然佛地也是不限一切相的，这是在极灭，就是在真谛这一方面讲，它是佛的断德啊，它证得最极净最清净的空性。那对于佛与佛来讲，它是平等平等，就是佛跟佛还有佛跟一切什么依报正报啊，众生还有佛陀啊，还有人我跟法我啊，这一切一切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谓的这一切法，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呢，都是自性空寂的。不管你说这个菩提啊，或是反正就是一切法，世间的一切法，它的自性都是空寂的。在这个自性空当中呢，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分别，它的差别相是不是如幻的。所以波尔经就讲如如智，如如是一切法的真理，如如智是能证真理的智慧。这些都叫做法身，就好像是智慧跟就像太阳跟太阳的光明一样，他们两者是分不开的，能证跟所证是不分的。像我们用这些形容词去赞叹佛的智慧法身，都只是仿佛而已，只是比喻，比喻也不见得正确，但是你又要说出个什么，对不对？只能这样讲而已。正常在佛经，我们看阿含在佛的涅槃或是圣人的涅槃，他都不多说，说存在不存在都不对，因为离开你的意识分别是非细论境界。但是我们在这边，因为本论呢是我圆满的介绍所有的佛法，就是把它揭露出来。像我们中国佛教就很喜欢谈这一段，涅槃经呢就是在谈那个涅槃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在根本佛教里面是很少去提这个，因为讲什么你都会被错认，就因为我们众生并没有这种功德。好，这个三身法身，好，再来讲报身，法性所留身，念念现一切佛事菩萨事，二乘众生事，三世尽十方，一正悉无碍，于一切现一切，一切入于一。像佛陀，的报身呢，是法性所留身，或是说从法性生出来的身体叫法性所生身，这个就是报身啊。那其实呢，在比较初期的经典是法身跟法性身，它没有严格的分别，法身跟法性所留身，就是报身，它并没有完，并没有分别，只说法身跟化身这样而已啊。那后来就是越分越多嘛，像菩萨见的这个无边功德相，这个叫报身，这个是因为弃证法性而有的功德身啊。那我们说什么叫法性流所流呢？这个流是流泪，就是从法界圆觉，从无边的功德庄严，这些我们说无边功德庄严的这些相貌呢，都是法性的等流，就是真理的体现的意思，就好像光太阳跟太阳的光一样，它都是同一流泪。你说它分别吗？又有点分别，但是说它是一个东西，那也可以啊。像这个法性所留身，它是念念能现一切，现什么呢？就是佛事啊。我们说佛土庄严清净，佛的视线法会，佛的音声，佛的寿命，这些都是佛事。还有菩萨事，就是六度四摄，难行能行这些菩萨事，还有二乘事啊，就像我们根本佛教里面的这些声闻圣者，还有众生事，就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事情，像这个就是十法界。还有呢，能够显现什么，他的报身能够显现三世的事，就是前世今世后世啊，不是只有现在十方，而是能够前生今生跟后生啊，他一念就能够圆这个这么三世无量 久远前、久远后的事情，这样哈。近十方是就是世界空间来讲，对他也是无碍啊。好，这一切呢，都是依报，就是气世间，还有这个正道，就是众生与佛，这一切事情哈，从一念到无数无量无数不可说解哈，这么无量长的时间，这么广大的空间，这么多的不可思议世界哈，它都能够在念念中显现，像报身就是这样的功德哈，因为法性所留身呢，遍一切处无处不在，好，这个法性所留身，它是能遍在这一切事物里面哈，所以它就是无一法不在法性所留身中，好，这个像这个报身的理论，就是我们华严经里面常看到的哈，这样像什么一切入于一嘛，一显一切，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法性所留身齁，其实这个都是在佛的报身里面啦齁，是无限差别，是净虚空界齁，但是它的真性是等同真如，是不离法性所留身所显现一切的齁，但我们讲这个就是佛的境界啊，所以讲这个我们也搞不太清楚齁，总之它就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齁，所以我们才会说什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好，一念三千，有没有？是讲的就是这一些道理。啊，我们当然我们就是占根慧浅嘛，我们怎么可能去泥意这种佛的境界、佛的报身境界？想象不来啊，那只能在这个抽象的意里面打转。好啊，转转转，我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啊，我们中国佛教就是这样啊，我们学了很多佛方面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泥意的上来吗？没有啊，那怎么修行？只好念佛啊，对不对？那还是要强调一下，那还能念佛，那还是算好的，对啊，不然还剩什么？哦，就变说在空中，行在有中，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就是佛的介绍，佛的功德哦，佛的功德就是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大悲三不护，妙智佛功德哦。这个佛的功德就是这个经论常讲的啦，有140种不共的功德齁，像这个32相80种好，我们这个书上里面都有提到这个名词齁，齁十地是无所谓三念住齁，齁像如来有三不护啊，三不护指的是身口业清净现行绝无过失齁，不怕人知而护藏自己，像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看说，哎，等一下有什么人来，对不对？那我们要那个阿罗汉都还会这样啊，就是要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哦。像佛就没有这些事，是什么？就是他20-60中没有那个不适合的时候，没有需要说他还要特地怎么样修饰自己，没有这个时候。这可见只有佛做得到哦。那个经论里面，按照佛的那种习气，都已经消那个我们说所知障都已经消除的那个境界来讲哦。这个阿罗汉啊，听说哎某某居士来了，然后照个镜子哦，穿一下把衣服穿整齐，这个叫禅取哎。哦，可见那个程度要求的很高。这个佛就没有这种事情哦，可见得为什么？把三不护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但是这是佛才有的哦。像我们列举这个什么事无所谓啊、实力啊，这只有佛才有哎。那这些名词解释呢，在《大智度论》里面都有介绍，哦，各位可以去参考阅读啦哈，哦。你要比如说实力里面有处非处，对不对？是处不是处。比如说我问一个问题，这个世间有没有边？你回答得上来吗？但是佛对他来讲，什么东西是这样，什么东西那样，好，你这个说法是没有的，他可以肯定明白的回答你。好，像我问这种哲学问题，这佛就能够回答得上来，所以他这是实力啊。好，你好比说什么业艺术、哦根胜劣智力，就是他知道你的种种根性， 就他是大导师，对不对？他能用你的根性来教导你，哦，这个就很了不起啊！像这个东西都是只有佛才能够具足。那我们从经论里面学习这个佛的功德，哦，你才能够念佛才念得来啊，要不然你只是念一个空的名字，你根本不了解佛，啊，你只是念一个名字而已，啊，这样说能够怎么样？我想也是很奇怪，哦，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事无所谓，就是说一切事无所谓，说漏尽无所谓，说，哦，尽苦道无所谓，说障道无所谓，就是指，哦，佛在讲自己的功德，不是心虚的讲。佛说有这种功德，他就做得到。像外道，哦，你要比说一切事无所谓，对不对？这外道说自己能辩论，其实心里面都怕怕的。所以有外道要找佛辩论，都要先找佛的弟子，而且先挑那个最笨的，先试一下，啊。好，那只有佛，就是你怎么问他不会流汗，他还会问外道说：“你看看我有没有流汗？”这样，像只有佛，这个只有佛才能做得到，哦，这是不容易的。哦，十八不共法，像我们这样学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来意念佛。好，我们说念佛，念佛。只是称名而已吗？称名跟念佛是两回事哦。我们常常讲念佛，都以为说是称名的意思，其实是意念佛的功德的意思。当然是以称名为方便，称名是方便，实际上你随着这个音声是意念佛的功德，就是这样子啊。好，好，我们看下一颂，哦，佛住于净土，十八世圆满。与诸菩萨颂受用于法乐，哦，这个是指佛这个法性所留的报身呢，一定是住于净土，这个报身住在净土，哦，这样就是描述这些净土啦。在佛地经解深密经里面有讲到十八世圆满，哦，这十八世圆满我们可以在这个书上有看到这个名词啊，哦，那我们可以从这个佛地经跟解深密经里面去参考，哦，大概就是大家看一看就可以，哦，好，我们看下一颂，哦，诸法真实义即证真实慧，哦，无变异差别是故无别称啊，哦，这个有的佛示现呢说是五乘佛法三乘佛法或是讲一乘，像我们这个位释迦如来，他就是先讲三乘，最后会归于一乘啊。哈，那有觉证分别来讲呢，所证的诸法真实义，哈，就是能证真实的智慧。所证的是诸法的真实，啊，然后是离妄相的法空性，哈。我们说我们众生就是以为现见的事物世俗地，我们都认为世俗是地，怎么说呢？就是看到就以为是真实的，哦，这个是我们把世俗当作圣意，这是错的。世俗为什么叫世俗？就是它有七况的味道，哦，像我们看到世俗的东西以为它是圣意，以为它就是这样啊，这个就是自性见，都是细论相。那法无性空，法并没有自性，都是染因缘而幻起的、现起的，或是假案例的，这才是一切法的真相。哦，所以就跟经论上讲的一样，就是诸法无所有性，是诸法自性。诸法的自性是什么？就是无所有性。哦，这个是在真实义的立场来说是这样，所以一切法在它的真义上没有差别相可得，就是我性空就是法性空啊，就好像火有没有？你用草来烧或用炭来烧，火性都是一样，但是它的来源有不同，就是这样而已。那能证真实的智慧是一证就永远不再失去的，哦，而且是无变异的，因为，哦，所证之的般若呢，它与能证的证智这个都无变异。为什么？因为它是无为法，是依着无漏习气显发的，哦，它跟有为法的刹那生别是两回事啊，是也不是说真正的割裂啦，哦，但是是不同性质的，哦，所以它是无变异的。真如就是诸法的真理啊，它 他在我们还是凡夫的时候，他是这样；等你证果的时候，他还是那样。真理是真理，不就是你证之前，虽然你不认识他，但是他还是这样；证之了以后，才如实的见到他，他还是这样。所以能证之的真如，证之的诸法真理，无自性空，这个是没有变异的。在你证悟之前、证悟之后都没有变异。能证的证智是法性相应的无为功德，就是它的无为体性，这一点来讲也是没有变的。好，那无差别就是如跟智，就是真理跟你能证的智慧，是世俗安立，在现觉里面呢，并没有能所的对立，所以如智是一。好，这个我们就很难理解什么叫如如智证如如理，就是好、现能证的智慧跟现证的法性是没有能所分别的，只能这样讲。好、我们也泥意不上来，除非你是圣者，你才能够知道那是什么相貌。好、那佛法的真实性就是这样，没有变异，没有分别、所以没有五乘三乘这一些啦。好、所以佛呢，佛为大菩萨开示，无有别乘，只有唯一一道清净的一佛乘啊！所以我们学习菩萨，都要知道知全知实，知道什么是全说，什么是实说。全说就是三乘说，实说就是只有一乘。好，那佛得不动身，悲愿化三有，是境或是慧，贤入贤令入涅槃。这个是佛的示现，就是化身啦、这个为佛的化身是为我们众生啦、还有二乘凡夫、或是那个凡夫菩萨化现的这个化身啦、那佛的化身呢，是依着法身而起、法性所留。我们说佛的报身是依着佛的法身而现起的、是法性所留身，是不离法身的。那化身不是跟这个又不太一样哦。好，我们说报身就好像太阳跟它的光跟热的关系，那化身就完全不是这样。化身可以做一个比喻，就像天上的月亮跟水里面隐现的月亮一样。好，这个化身佛呢，它是为地前菩萨二乘凡夫所现起的身体，当然这个身体也是悲愿所熏发，为了化度三有的众生，所以呢能够无功用的现起化身。虽然他现起化身，但是佛的真身是无功用的，就是无相，纯无相性，也是无功用的。他没有来去，也这个是他的真身是没有来去，但是呢化身是有来去的，然后而且呢是有生有末的，就很像这个长者呢入于火灾来解救众生一样。那这个化身能够示现它的身量，比如说一丈啊，或是像我们人一样，就是一米七啊，一米八，两米啊，就大概是这样哈。那是也示现寿命哈，像这个弥勒佛，他示现的寿命就是80000岁嘛。那我们释迦牟尼佛就是100岁嘛，就是80岁啦。示现的国土生量寿命不一样，国土也不一样，主要有这个有秽土也有净土啦。像圆满的报土呢，就是圆满清净的并没有净秽之分啦。这个在净土的经论说呢，这个圆满报土圆满报土遍一切处，只要众生精进修行，什么地方就是圆满的报土。那娑婆世界是秽土，但是在这个罗济梵王来看是庄严净土，这个就是维摩经讲的心净则佛土净啊。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我们不跟那个罗济梵王看到的一样呢？我们看到高低不平嘛，毒蛇猛兽啊，不是怎么好的世间嘛，这是这个在经论上就解释了。他说这个日月的光明没有过失，我们盲人看不见，那不是日月光的问题，而是盲人自己的问题。像这个心净佛土净的理论就是这样，用这个比喻来解说。那我们说极乐世界它是化土嘛， 但是如果你圆修五门成就，这五门成就是我们学习过的那个五门念佛。好，那我们第一个礼拜门，第二个呢赞叹门，第三个作愿门，第四观察门，第五回向门。好，礼拜赞叹这个是那个信行人的方便。礼拜赞叹这个齁，就是这样嘛齁，要意念佛的功德，然后身作礼拜齁，嘴巴是称念赞叹齁。然后呢第三个作愿门是一心求生西方，这个一心是三昧的境界哈，就是在定中。观察门就是定中做净土观齁，你要观察到这个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就是观经最后成就清净大海中，你在定境里面能够现起这样的净土境界，这个叫做观察门。所以第三第四都是止观，第五就是菩提心啊。这一切修行都是回向于无上菩提，是你要成佛的。好，这个就是极乐世界。说这个我们说极乐世界还是花土啊，因为我们是凡夫众生，是待业往生的，但是你修圆修五门成就，等于你就入了圣位啊，入了圣位以后，你见到的就是庄严的报土。好，那化土哈，有种种的差别哈，有净土，有清净的化土，也有很我们说很浊秽的那种秽土啊哈。这不是佛它有高有低哦，而是都是它摄化众生的方便，像佛就是用折伏门跟摄受门来度化众生。折伏门就是因为众生需要苦切语啊，所以呢他就示现这样的齁，示现这样的环境啊，让这个众生吃一点苦，能够齁增长道心啊。但是有的众生是用爱语来摄受齁，所以佛就现这个清净的佛土啊齁，让他能够在那边能够发心修行齁。这个是适应根基的方便，像该用摄受门的就用摄受门，该用折伏门就是折伏门齁。这不是佛有不平等，而是呢都是众生的妙药齁。所以我们说释迦佛出现秽土嘛，这个弥勒佛他示现他的成佛就是这个净土嘛齁。但是他们所传授的佛法或是能证的功德没有什么不一样齁。那到底净土跟秽土到底哪个好呢？其实就是跟你的根性有关啊齁。像在经论里面齁，有的地方我们是看到说，哎，这个世间不好修行，我们要到极乐世界修行嘛齁。但是又有地方告诉你齁，在这个秽土齁行一日的修行胜过你在极乐世界修一劫。为什么呢？因为那世界太好了，没有机会让你去做布施啊忍辱。像你都跟诸上善人聚会处，你就不需要忍辱啊，对不对？因为没有违缘。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样你功德不就增长得慢吗？哦，所以说难行能行，它的是菩萨的正道。我们到极乐世界是成就人力以后，还是要回来这里，因为这才是菩萨正常的那个好修行的地方啦齁。因为这边是苦多乐少，而且是堪忍的世间啦齁。好，再看下一句齁，为除众疲乏，化作可爱尘，终是真实相，故唯一佛乘齁。这个是方便说法呢，终归一乘。好，我们说化身佛说的法呢是不尽一致的，有时候五乘，有时候三乘齁，也有示现在家，也有示现出家的齁。这个不要以为佛都出家，也但是很少啦，也有在家现在家身的佛齁。那齁也有说三乘说一乘的啦齁。像我们这个佛陀他就是说三乘齁，没有这个齁，最后归于一乘齁。这是在法华经里面讲的，就是开权显实啊齁。法华经说什么呢？如来但以一佛乘故，为众人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啊。所以说若二若三那个都是方便，都是权说齁。 我们呢发了菩提心，在生死道上很漫长，众生呢很多都是忘失退失的，像这种根性呢，你跟他讲佛是佛道的伟大，所以我们任重道远，你反而会把他吓跑。那如果不跟他说这么广大，就设个方便，就我们在智慧上多栽培，像这个就是跟声闻缘觉上讲的，让他觉得容易修行而且有希望，说我这现在我就可以了生死了，这是又快又好，能够解决这个苦难啊。所以你就跟他讲，那他就愿意修行，像这个就是二乘的根性。好，这个就好像法华经讲这个商队的比喻，这个我们这个 一大堆的商人结成一个商人团要去贸易，对不对？但是走到一个地方呢，大家没力气走了，这个时候就跟他就画一个城啊，让他们在里面休息，做做生意，等疲劳恢复了才告诉他们，这个不是真正的目的。好，这个时候大家才有力气再往前走。这个就是佛为什么安立三乘，就是讲有不一样的乘，目的在让这个我们说害怕这个道路太长的人，他能够歇歇脚，这样，这个是二乘的方便哈。如实来说是没有无二无别，是没有别的道路。你跟他讲这个话程哈，《法华经》说此灭非真灭，你还是要最终还是要归于一佛乘的哈。所以我们讲最后同归于佛道，一切诸善法同归于佛道，所有众生类究竟得成佛。这个是从一乘佛，一乘佛法的立场来说的，一切诸善法都是要归于佛道的，不但是出世间的善法归于佛道，连人天的善法，世间的一切，我们说是一善一个善念一个善行啊，不管多微小，他最后还是都是回归于佛道。好，那我们讲说为什么后面会讲这样子呢？好，我们说这个什么叫做善法，首先先解释什么叫善法。善法是相于法，顺于法，与法相应，这个叫善法。但是这个有的人这个善就是与法相应，就是与真理相应啊，所以随顺契合缘起法性空的，无论是心念对人对事呢，对人应事，没有不善的，因此善的也叫法，那不善的就叫非法。他这个善呢是属于契合于法的，这个叫善。但是有些论师是依着这个自性见来说，所以把善分作有漏善跟无漏善。什么是有漏善？就是你不知道诸法空，但是你做一些善事，做一些好事，像这个有漏善的果报会到哪里？会到人天去，但是不会到涅槃，也不会到佛果，这叫有漏善。那如果能跟一切法空契合的，这个叫无漏善。他们就把善法呢跟有漏的心思跟无漏心思来分类，但是这边不是这样来看。他说善法就是善的，善法呢所以是有漏无漏，那是跟漏相应或是跟无漏相应啊。但是如果我们刻实来想，这个有漏善是什么呢？就是善法跟烦恼相杂糅，所以你那个善不是纯善，你还是有贪嗔痴跟这个善的行为揉搓在一起，那叫烦恼贪嗔痴，贪嗔痴是会行恶的啊。也就是你这个善根本不是纯善，能够真正称得上善的是什么呢？就是与烦恼是不相应的，也就是与法性相随顺的，这个才叫做善。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对不对？古代有说善不受报，指的是什么？一切的善行，所以这个指的是发菩提心的人啊，你一切善行最终得的果报，我们说最终极的你当然你中天会得人天果报，但是最终极是往佛果去。所以他说善不受报，只是你这个善行最后成就无漏的佛果。所以说因为佛果是不受后诸有嘛，就是入涅槃了，所以他说善不受报指的就是 哦，这个别时异曲的，这个是道生法师说的哈、哦。所以我们说哈、哦，一切众生出于念是异于梦时，生得善，生得恶哈。哦，所以我们众生呢，生来都是友善，都是向善，我们都有这个孟子说的性善啊，都有这种善良的本性啊。但是呢，没有以佛为宗，就是你没有立定一个志向，没有立定要成佛的志愿的时候呢，你就会走入种种歧途，比如说外道，好，或是你造的善，这种那个杂糅这个烦恼的善哦，你就会升天升人。但是呢，一旦发现救急目标归心佛乘，这个一切都变成成佛的方便哦。所以你一举手一低头哦，一称南无佛界成佛道，这个话不是对一般人讲的呢。其实这句话正常，为什么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呢？这是指有菩提心立志向的人来说的，这样你的一举手一投足才会回向到无上道去，要不然你没有这个菩提心是没有的。但菩提心要不退是不容易的啊。好，严格来讲，初发心住才算合格，才算走在这条道路。那我们说立定志向，就跟有一个贤明的君主一样，有良好的政策。虽然你还是这样穿衣吃饭，你还是这样赚钱照顾家人嘛，齁，把家人照顾好，这个都是善法，但是你缺少了这种贤明的领导，就好像你没有菩提的志愿哦。所以不管你做的事还是那些事啦，齁，但是会引导你走入歧途，就是你在茫茫的轮回里面，这些善业或许带你去善的地方，那一下子这个啊，我们说善业果报消失了，接下来就是恶业，好像没有个主啊。随着因缘摆荡，到六道里面都不决定到哪里去，做的事是一样，因为我们人都有性善嘛。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志愿，这个性善呢，就会增长广大，而且有一个方向就是往佛国去。好，我们说平常的生活是人民，就好像人民是人民，但是缺少了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政策，你想求进步却往往步入歧途啊，国民生计都变得不理想。有贤明的领袖提示完善的政策，这样大家才能集中力量齐一步伐，将进入一个理想的时代。我们在平常，我们现在都是人嘛，我们都要在社会上生活，但是我们在社会上生活不是完全只是柴米油酱醋茶，我们有人情世故，但是人情世故就有是非，那是非就是我们能选择，我要是还是要非嘛，对不对？我们没有这种中心思想的人，可能觉得说啊，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对不对？就你失去的引导是随风摆荡，所以都不决定，就是或好或恶。你有了这种思想，就是有这种成佛有立定志向以后，你行的善就有了意义，而且是会通往佛道，也能够坚定你的信心。像我们在这个世间其实是非常是非观念是非常错乱的，对不对？我们看其实我们僧人也一样，因为现在的僧团是没有教育的功能，很早就没了，就是会把社会上的东西带进来啊，就龙蛇混杂。好，那你想，那别人都这样，那为什么我不这样呢？那你不就是前功尽弃了吗？枉费你出家。啊，佛教徒也一样啊。我看哦，有些佛教徒，你看那个有那个佛教徒有没有？那个学佛医生啊，还出书写自己成那个学佛的路程历程啊，就后来贪污案被抓了，看。就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像他自己出来开诊所能够赚到的钱绝对比他能收受的贿赂还多，但你看一念之差，他还是学佛的医生呢，就把自己弄了这个下场。我觉得就是他在菩萨的次第上没有好好学习，菩提心不稳固，所以才会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就是好。所以呢，一切众生之类不是没有善法，只是还没有贯彻，但是有了善法就走向光明，终究会向于佛道向前迈进啊，也就是终究要成佛，不管这个善是多微小，它的一个开始呢，当然我们心发的坚固，它就那个慢慢增长，这个事业是任重道远的事业，所以大家常闻熏习大乘经论，你才能够常保自己的信心不退，好，我们才能够这样增上，要不然书本合起来我们就什么佛法都没有啦，所以我们要常常熏闻，所以呢修学佛法应该不要废弃一切善法，摄一切善同归于佛道，这个才是佛法的真实意趣。好，对，我们说这个菩萨栽培的功德非常多，各位在生活上一样都可以，都一定有善良，都是一定有善事可以做啦。但是大家要了解这个整个大乘的进取，它的历程，这些功德呢都能够成为你成佛的功德，所以后面谨祝读者必当成佛，大家都要有这个心愿才对。那我们成佛之道是在这边圆满，好，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我们这样子学习，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也经过一年多嘛，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这只是为大家开一个荒啊，希望大家对佛法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将来能够依着这个架构我们广泛的去学习。